弟兄姐妹们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主。今天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今天我们看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好，大家都翻到了吗？好，如果翻到的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不好？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先读啊。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遇到
我的事，都记下，义人和智慧人都要向你们展示，他们也。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傲，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快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天时地利还有人和，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很多外在的条件，这些条件要凑在一起，这件事才能做得成，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外在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呢，因素在那里制约着你这件事的成功。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不管你怎么努力，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和宇宙的背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天啊。那当然中国人说是天，当然我们基督徒坐在这儿就说是神了啊，那意思差不多。好，其实我们讲到的传道书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传道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讲到传道者在寻找，寻找什么？寻找人生的意义啊！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啊，不过有的人就是不想罢了啊。传道者比较爱想东西，所以他就想人生为什么活着， 他从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从他因为他是君王，他就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吃喝享受哈，建大宫殿就觉得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他说没什么意义，都得到了以后觉得没有意义。后来他就从他的周围的里面去寻找，看到所有的世上的人，他的国民，他的臣民，看到了以后他说其实也不过如此，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二章，这里面他话锋一转，就对那些劝告的人，你知道传道者是一个智慧人，智慧人当然经常有些周围的人，有些像学生一样要听他的讲论智慧话，所以他就开始一些劝告，劝告发出一些智慧的劝告。第七章我们曾经讲过劝告，提到智慧人愚昧人，他说劝告人呢，人要做出一个人生的选择。第八章提到义人恶人，劝告说不要心怀不平，你心怀不平有什么用？没有用的。第九章他就在这里说出一个很切切实实的事情，就是说这两类人都面对一件事。什么事？人都要面对的，你或者做义人或者做恶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最后他就劝告，哎呀，你追了半天成功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不在你的手中。这就是这一章里面所讲到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人靠自己的力量希望达到的是什么。首先他在第一节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行义行恶，义人恶人。其实啊，人生啊就是有一个目标的，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呢都要说，哎呀，你要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对不对？好，那你在读书那个孩子们呢，也你家里孩子如果还比较努力的话，那定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读书的目标在哪里啊？大学当然那是大学了，要好点大学，对不对啊？那美国最好的大学是什么啊？对吧，常春藤的啊。那你看着你的孩子定那个常春藤的目标的时候，你怎么样？哎呀，摇头啊，暗暗摇头。他说不错了不错了，反正有目标总比没目标好，对不对啊？对，所以这人要有目标的，对不对？所以大部分我们年轻的时候定的目标都是比较高尚的积极的正面的目标。当然你稍微年纪大了以后就发现，哼，定那目标最后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人生就开始有选择。有些人就说，哈，我选择做好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流芳百世，对不对？那最后我想了，哎呀，我行义行了半天也不一定流芳百世，还不如怎么样，做恶人干什么？反正也留名。那是什么名？你看你们都知道啊，遗臭万年，反正都出了名。嘿，这是人生的选择，反正要不然你选择作恶，要不然选择行义，这是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他在这里一上来就说，是说，嘿，我考究了，行义人如何，作恶的也如何，或者爱或者恨都如何呢？其实没有什么，这是人生的追求。你要不然追求流芳百世，要不然追求遗臭万年，这是人生靠自己的力量希望达到的目标。还有怎么样？到十一节他在这里列了很多人生努力的方向，个人要努力。好，如果你是搞运动的，就要怎么样？要快跑，跑得要快，对不对啊？希望都像刘翔一样啊，当然啊，最好不要摔倒啊。这个，所以这要快跑，快跑就要拿冠军的，对不对？那是一个目标在那边，所以快跑的，这是人们的这个什么。好，那你说我这个人不是跑的也不太快，那我当兵的，当兵的干什么？哎呀，要学会十八般武艺，对不对？那要力战，哈，要能打胜一切人。所以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还有什么？ 还有你说我这个人呢，这个肌肉也不发达，个子也不高大哈，又打不过人家，那我干什么？还读书还可以，那就干什么？那就要智慧，追求读书嘛，那就追求哈这个智慧。哎，这就是我们。那你说我这个人读书也不太怎么样啊，有点小聪明，干什么？做个小买卖就行了啊，那也是你追求的，对不对？人要聪明嘛。还有什么呢？哈哈，你说我什么都不行，还但是我能做点小东西，那也不错，灵巧的也可以，这都是人生不断努力的方向。人生这么多努力的方向，你真的都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吗？你追到后来，在座的这个哈、很多年纪都有一定程度了，都开始退休了。你退休了坐在家里边干什么啊？我知道很多退休的人第一天退休，他说那个第一个礼拜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家里人特高兴，为什么呢？他跟全家人宣布，我现在退休了，所以所有的碗都我洗。所以这只是一个礼拜，那结果第二个礼拜呢，他就不洗了，天天都落到了只洗碗的程度。哎，这人生这干什么呢？啊，这受不了了。这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但是你说人家都觉得没有价值了，你说是不是？那干脆死了算了，又不行，人又不要死。所以他在这里说，人要努力活着。第四节，活着比死了好。所以你说有一个人说我真的不想活了，真的，你给他一根绳子让他出去，他也不会的，好，很难的。为什么呢？人都希望活着。所以他在这里引用了一句常语，叫做什么？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要强，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就跟中国人有也很相近。其实那个在中东地区，那个狗其实差不多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好，没有人这个觉得那个狗特别的那个什么可爱，这只有这美国人才是觉得，哎呦我那个狗啊，哎呦，哎呀，对不对？那狗还要哈哈，又给他弄的又那，这差过分了。哎呀，那个对不起，我家最近也有一条狗。这个那是老狗，那别人家不要的，邻居不要了，完了问我们家要不要。我们家孩子从小就要一条狗啊，但是他们早上起来又不喂狗，那狗在那儿乱叫，完了最后我就说你不喂我也不喂，我都看着谁管他啊。那行，完了最后我实在说你们再不喂他，我可个就送人了。他说不行，那我就跟他们讲故事，讲我们中国人呢哈，就最爱吃的是什么。哎呀，一讲完了以后，他们说你们我们是美国人，不可以这样啊！这个那个狗是宠物啊，对，哇，这个那个但是我没吃过哈，绝对没吃过。哎，中东地区的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觉得那个狗是一个骂人都可以用那个东西来讲的，什么东西才是威武的？动物界里面啊，你说中国人没有狮子，但是哈、有钱人家门口要放两个什么？哈、哈，没有大狮子，要放小狮子，啊，对对对，反正哎，有两个狮子在那儿一坐，哈、坐那看起来不错。哦，我告诉你，有两个狮子是在美国是从圆明园抢来的，你知道在哪儿吗？啊，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在那儿照一张相，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门前。哎，那两个狮子那是从那个圆明园抢来的，好，所以有机会你去的时候摸一摸，那是古董，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董，有机会把它要回去。所以人就是要这个狮子是很强大的，好，所以他在这里引用了一句常语，狗虽然被人看不起，但是活着的狗比狮子还要好。所以人宁可像狗一样活着，也不愿意做一个狮子一样的死去。 所以人就是这样，人都不想死，这是人努力的目标。人的努力目标其实就是为这口气活着。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那努力完了以后呢？要怎么样？要成功。哎，这就是我们要求的。所以我们的电视、讲座，什么都是成功，对不对？那还把一个成功人士放在台上看，这就是成功啊，这就是成功。那这个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这个坐车去这个去教课，坐在火车上啊，现在火车都很好了哈，动车都非常不错。那旁边有一个这个放假的大学生，好，大学生呢，哇，都打开电脑啊，在那儿一坐，就坐到旁边。那我也看看他的电脑在看什么呢？哇，不错呀，在那儿努力学英文啊。我说不错，看不错，一看是什么英文啊 ？Steve Jobs 的演讲。哇，我觉得不错，那我就跟他聊聊。我说，哎，我说这个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我这是在听呢，又学英文又学这个成功人士的演讲。我就冲他摇摇头，我说你知道他成功啊，为什么大家都现在推崇他吗？因为他死得太早了，所以就成功了。如果再过20年他的公司倒闭了，他死了，现在再怎么成功也不算，对不对？不过他最成功的时候他突然间死了，大家就特别纪念他啊。当然了，我这么说话他也就看看我不理我。哎，我说我只能够说我们有代沟啊，人就是这样，追求成功，看到一个成功的人士就希望像他一样。莫扎特是音乐上面的一个奇才，可以说是一个成功人士。据说他5岁作曲，7岁公开演奏，12岁指挥他的第一部作品，非常的成功。但是35岁在贫困交加之中去世了。他去世那一天，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为他送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呢下倾盆大雨，所以送葬的那一天下倾盆大雨，结果呢这个送葬的人呢没有到墓地就回家了，那就由那个墓地里那个挖坑的人随便给他埋了。埋完了以后，雨停了以后，这几个朋友再想回去找，找不到了。所以据说莫扎特的到底埋在哪里没人知道。他是成功吗？他是成功的。但是成功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却是死亡。今天他的音乐还有人欣赏，但是他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不管你是艺人还是恶人，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共同要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死亡。艺人面对死亡，恶人也要面对死亡，不想死的也要面对死亡。所以到后来第7节一直到第10节，传道者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呢。他说，人既然一定要死，那现在活着的时候赶紧怎么样？ 做吧。他在这里说到的一系列的赶紧劝你赶紧做的事情，不是在这里一个正面的劝告，他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什么？因为你时节，因为你叫地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你在世上追求的一切东西怎么样都带不去。他既然都带不去，你现在活着赶紧怎么样享受吧。所以他在这里说，衣裳当时常洁白。这个很多这个查经班里边的人就在这里说啊，是衣裳洁白，那就是要行善事，好做好事。这个不是哈，这个他完全是讲生活。中东地区的人很少有穿黑衣服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地方天很热的。哈，你没有什么阴天的，天天都是大太阳的。如果你大太阳的时候你穿一身黑衣服，你在外面走一走，你试一试，那结果是什么？哇，那衣服都会冒烟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都热死了。所以中东地区的人都穿白衣服，原因就在如此，因为白衣服遮光，哈，穿起来比较凉爽。他的意思就是说，衣裳当时常的洁白，别那么脏兮兮的，该洗衣服赶紧洗衣服，啊，该穿赶紧穿。所以他在这里说，那还有什么？不要头上不要缺少膏油啊！啊，中东地区的人非常干燥啊，干燥的人呢，那皮肤上经常要抹点油，哈、啊，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啊。该有的事赶紧做，好、啊。那现在下面说，那你该吃的时候赶紧吃喝，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吧。因为你赶紧不吃，你留着给谁？有用吗？等你死的那一天，你能够带走吗？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他在这里说，你要赶紧去做，因为在不远的未来，你不能再去任何的事情。所以他感叹的原因，在最后一句话里面就讲出来，因为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什么都没有。所以既然如此，你就在世上赶紧吃喝吧。讲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耶稣曾经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比喻。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样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很多人成功了，很多人也赚了很多的钱，很多人成功以后唯恐别人不知道啊。这个你见到一些人的时候，会不会经常有人他就立刻递给你名片啊？有没有？有啊。在教会里最好你不要把你的名片拿出来啊。啊，这个在教会里大家都是平等的，你是谁谁管你啊，对不对？好、啊、我曾经接过名片，哇，那名片后边哈、啊、那个一长溜的头衔，表明他是成功人士。其实呢，我们在湾区啊，这个不要小看别人，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很多现在的成功人士和曾经的成功人士啊，我这肯定的啊，你不要看那些人都是其貌不扬，静静的坐在那里哈、啊，这个他们是谦卑哎、啊，却很多人都是曾经的成功人士啊。当然了，有些人呢就是心有不甘，别怕别人不认识，怕别人不认识。 那起来介绍他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很长的十分钟来介绍他自己。几几几几年我曾经做过什么，几几几年我曾经做过什么，2010年的时候我还做什么。所以今天我到这儿来了。那就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成功人士。我曾经碰过一个人啊，一个人呢，那他是个演员。那个演员呢，这个完了以后呢，他就介绍他自己啊，一握手，他说你这位是谁谁，完了他说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吗？对不起，不知道。他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演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吗？哦。哇，他看我这么样子的时候，哎呀，还是不行，还得要再给我讲详细一点。但是我说对不起，哎呀，我这个人看电影不多，所以呢不太了解。人都怕自己不，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成功人士。其实成功又如何呢？你昨天成功不代表你今天如何呀。这个在座的很多退休人士哈，想当年你退休的时候何等风光啊，对不对？不是那个长就是这个长啊，不是那个欧啊什么就是这个欧啊，不知道什么哈。所以我有的时候是美国的这么多欧，我也闹不清什么欧。想当年退休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哈风光啊，公司里为你大肆的庆祝，办了一个很大的 party， 每个人为你哈临走是恋恋不舍呀，眼泪一大堆。那结果呢？2个月以后你再回去的时候，大家还理你吗？啊，大家说啊，又来了，你的那个 position 早就被人给拿走了，没人再理你了。再过2年谁还记得你？没人记得。所以其实成功不过如此。那你说成功啊是个虚名，赚钱最重要，因为赚的钱是自己手里的，结果怎样？遗产一大堆，等你过世的那一天，就是你的子女争财产上法庭的那一天。又如何呢？还不过如此。成名今天很风光，突然间人把你忘记的时候，实际没有人再记得你。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尤其在11节里就说成败都在神的手中。努力不一定成功，他在这里用了一连串强烈的对比，快跑的未必能赢。你跑得快啊，别人跑得比你还快，那你说我在世界上最大最快，但是没想到跑道上就有这么一个小石子让你踩着了，你踩着了以后结果怎么样？摔倒了就完了，没有了。你说重来，对不起，不会重来的。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哎呀，你说我是18般武艺最强啊，金庸小说是看过那些东西。哎呀，每一次打架的时候啊，总有一点点疏漏他就输了。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那你说我特会算啊，做生意你特会算，光会算不行的。我在社会上也工作很多年哈，这个差一点还做老板了。人家不是，人家请我跟他一块儿开公司啊，我幸亏没有，因为要做了的话今天就不是在这讲道了，就是在这底下就是自诩半个小成功人士了。我在社会上工作10年，我也发现啊，哎，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老板的。你说我会算计，不对，会算计不一定赚钱。哎，真的。未必得，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临到众人的是什么？ 当时的机会，当时的一个机会。其实传道者为什么在讲当时的机会？他不是在这里跟人家讲一个世上普通的哲理，而是在告诉那些听的人，这个世界有一个掌管者，这个掌管者可以把一个机会给你，让你成功，下面也可以把一个东西给你，让你失败。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众人。所以神可以把机会给你，让你成功，也可以让祸患临到你的头上，全在乎那掌管生命的那位主。传道者在这里讲论了半天，并不是在说说谈谈呢。传道者用世上的观察，用世人的经历，在这里谈论，告诉那些听的人，也就是他讲的目的。思想这个世界吧，思想生命吧，要懂得这个世界生命的背后有一个掌管者，追求那掌管者，而不是光光追求眼前那暂时的要过去的利益。这才是真正传道者在这里不断传讲的，不断讨论的，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并不是鼓励人们那就既然什么都知道，这个努力半天也没有用，那就不用努力了，也不是。人是需要努力，人要努力工作，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人要分得清生活的次序，是神在前面呢，还是工作在前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在世界上很多人就说，哎呀没办法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这个工作当然要放在第一。为什么呢？很多人说，包括基督徒啊，他说赚的钱是看得见的，侍奉的神是什么？看不见。人没钱就活不了，对不对？其实很多事看起来真的是这么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你得到了钱，但是你失去的可能更多。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每一天生活的重心，信仰不是周末生活的点缀。但是今天教会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信仰不过是周末生活的一个甜点罢了，尽了一个基本的义务罢了。不要忘记，你再怎么努力，若不是这位神，你什么都得不到。诗篇第127篇曾经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以色列人其实在历史就表明同样的事，以色列人以为经济好了，城墙盖得高大，敌人就一定攻打不下来。但是神派先知跟他们说，你们这些建造都是枉然的，如果我要兴起敌人来，你们这些都一点用处都没有。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他们果不其然是如此，他们亡国差一点灭族啊，若不是神的保守，他们今天连余种都不能留下。 们今天教育孩子教育的是什么？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的百姓看重的是什么？大选刚刚过，大学里讨论最重要的题目是什么？大学里最重要的讨论的题目是钱呐。美国无限制的把那个债券往上升，为什么？因为觉得我们美国还是很富裕的，没有问题，我们的大楼不会倒的。但是要小心，有一天人手所造的大楼大厦会突然间倒下的。那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里生活，教导我们的孩子是什么？要成功，要努力，要追求。没有神的话，我曾经碰过一个这样的实际的例子。这个男孩子，我们从小认识他，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这个男孩子非常聪明，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呢。那后来，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大家听到的时候都以此为荣啊，因为他是早期出国的那些啊。后来在纽约找到工作，哇，能够在纽约找到工作那是不容易的，不错的后来他的父母探亲看他，回去的时候非常的伤心。他成功了吗？他成功了，但是父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再也不去教会了，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他也没有结婚，但是跟别人同居。我们毕竟还是中国人，父母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是无言以对啊。讲起来的时候不断的流泪。我们是可以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放在了一边，或者是丢掉，这成功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在教会里面也发现很多这样的人，告诉孩子一定要考试，考试现在最重要，所以一到考试的时候，你们的青少年团契怎么样？我反正不是你们教会的，反正我就乱讲啊，没有针对，少了一半。为什么没有人了？那导师就说了，没办法，因为下个礼拜有考试。一考试就不用来了。考试最重要，因为考试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神，哎呀，早一天服侍，晚一天服侍，反正他也在那儿，永远在那儿，不要紧。但你如果这么样习惯了，你说有一天他去大学的时候，他是不是像你所希望的一定每个星期去教会呢？他不会的，他一考试就不去了，今天有 party 怎么样也不去了，明天同学说一起去玩也不去了，最后习惯了就怎么样就不去了。这是谁养成的？这是我们做父母养成的，因为我们自己从来只是把神当做抽屉里的那一位。对不起啊，真的，牧师来探访的时候才拉出来，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还有人都知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赶紧再拉出来，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放进去，
这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问题。
人的成功如果离开了神，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神与我们同工，神帮助我们。
有一个母亲，这个让自己的孩子呢学钢琴。好，那这个孩子也不错，很有天分，弹得也不错。那这个他就说呢，哎呀，这个孩子既然有点天分呢，那就多多投资啊，啊，多多投资。其中呢，就投资呢，就是说，一旦呢这个周围有什么这个啊演奏会呀、啊，钢琴演奏会啊，一定要带小小年纪的小孩呢，要去，要去这个，要去听，从小熏陶嘛，对吧？所以这个就很人之常情。哎，这小孩也不错，啊，小小年纪呢，坐在那儿绝不闹的，静静的那儿听。有一次，他去呢，带着这个小朋友呢，去这个一个著名钢琴演奏家的音乐会。你知道这个钢琴这个不是演奏会中间都有休息的，对不对？让你听的人也休息一下，喘一口气，让那个演的人呢也喝点水，啊，要稍微 relax 一下哈、啊。所以中间有个休息的时间。那中间休息的时候呢，那这个妈妈呢就看到这个，哎，有朋友，嘿，你好你好，哎呀，握手就寒暄，就开始讲起来话就往，啊，哎，没想到的这个小朋友呢，坐那儿没事，看到那个台上的那个那么漂亮的钢琴呢，就手痒痒，所以呢，他就呢趁人不注意呢，慢慢就跑到前边，从前面的楼梯慢慢上去，上去以后呢。一坐在那个钢琴的椅子上，就开始弹他的练习曲。
叮咕叮咕叮咕啦！
哇，你知道吗？他这么一弹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回头，啊，这是谁？怎么一个小孩跑到上面去弹？啊，这是什么？这谁家的孩子？把人家钢琴弹坏了，我们下边怎么听啊？什么话都有了。这个妈妈也很急，哎呀，快下来快下来，每个人都在那儿大叫。
钢琴的声音传到后台，这个钢琴家，哎，一抬头一看，哎，有个小朋友在那儿弹，还弹得还很专注。那他呢，嘿，灵机一动，立刻走出台，完了就坐在小朋友在旁边，就跟他说 Don't stop, keep playing, 不要停止，继续弹。小朋友继续弹他简单的音符，钢琴家在旁边有一个很美妙的伴奏，两个人组成了一曲优美的旋律。人生就是这样，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你弹出的美妙乐章不过是有一个大师在你的旁边帮助你完成的。人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只是应该做我们应尽的本分，怀着感恩的心度日，不骄傲，不自夸。正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节所说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没有一点的成绩，我们赚的每一块钱，做的每一件事，得到的每一个夸奖，都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天天有感恩的心，你活着有意义，你活着知道为什么而活着。有一天这些东西不在的时候， 你也高高兴兴的，因为你知道我在这个世上没有白活，我为他做了一点点的事，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愿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要光光为自己而活，而真正的是为我们的神而活，为我们的信仰而活，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真的算不了什么，真正好好思想，人算得什么，不过是你的带领，是你的帮助，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受教育，让我们取得一点点的成绩。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都应该感恩，感谢你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带领，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让我们用信心来跟随，用感恩来颂赞你的名。带领我们，也特别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